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收回租界。民国十五年，即系1926年七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革命军向长江流域嘅湖南、湖北、江西等省推进。由于十几年嚟军阀割据，各省人民喺军阀统治之下，长期承受苛捐重税，加上地方官府同商人、地主、土豪勾结，侵夺平民嘅土地，抬高物价，贩卖鸦片，随便逮捕、监禁。人民的生计越来越困难，积怨无从申诉，而且军阀之间的战争为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总之，在这十几年里面，中国人民受到政治腐败、战祸连绵、经济困乏、社会动荡不安的苦难，人人都希望摆脱困苦，可以过太平的日子。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广州组织革命政府，鼓吹民众革命，提倡为工人农民争取权益，集合民众力量推翻军阀统治，实行联俄用共的政策。革命政府的主张正迎合当时广大农民和城市民众的愿望，而且国民党的基层干部，特别是一些有共产党员背景的干部，逐渐深入农村、工厂、货仓、学校，向农民、工人、学生、民众宣扬革命，提高民众的革命意识，组织农会、工会、学生会，聚集革命力量。1926年七月，北伐战争展开之后，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人、农民积极响应，工人、学生以及城市民众发动游行示威、罢工，支持革命军北伐。农民攻击地方官府，捉拿土豪劣绅，为革命军带路，通风报信，输送粮食物资，协助革命军推进。有部分农会甚至取代了乡镇政府，成立地方政权。因此，革命军在湖南、湖北的进展十分顺利，未够三个月，已经控制了湖南、湖北两省，而且继续向长江下游的江西、浙江、安徽、江苏、上海推进。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长江中下游各省的民众更加受到鼓舞，大小城市民众响应革命的声势越来越高涨。在各大城市推翻军阀统治，建立自由民主，争取工人权益，打倒帝国主义，都成为了民众的革命呼声。1926年十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之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而武汉的国民党人亦都成立湖北省工会，目的是团结湖北全省工人支持革命。湖北省工会的领导人大部分是有共产党员背景的国民党干部，工会主席是向忠发，副主席有李立三、刘少奇、项英。向忠发工人出身，他后来继陈独秀之后做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总书记，不过没多久就被蒋介石逮捕处死。李立三在五四运动时期参加过北京的学生运动，后来去了法国参加勤工俭学。1921年年底回到中国，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十二月，李立三去到江西省和湖南省交界的平乡县安源煤矿调查煤矿工人的状况，领导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工会，争取权益，开办工人夜校。当时在安源煤矿推展工人运动的中共党员还有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没多久，李立三去了武汉领导工人运动，后来又去了上海领导五沙运动。李立三成为了中共主持工运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离开安源之后，安源煤矿的工会就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原名叫做刘卫煌，湖南省凌乡县人，1898年出生，父亲刘汉卿有百几亩土地，家境富裕。刘少奇有九兄弟姊妹，他排行最小，年幼的时候在私塾读书， 后来考入长沙凌乡中学，接受新式教育。中学毕业之后，刘少奇去到过日本，但系冇几耐就翻到中国参加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但系刘少奇并冇去到法国，而系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中共刚刚成立，刘少奇加入中共，而且被选拔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两年，奠定了刘少奇日后成为推动共产主义革命领袖的基础。1922年年中，刘少奇回到中国，被中共中央安排去到安源煤矿，和李立三、毛泽东等人合作，领导煤矿工人运动。刘少奇还和一位工人学校女教师何宝珍结婚。在毛泽东、李立三离开安源之后，刘少奇主持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期间国共合作，刘少奇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加入国民党。但是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官府的压力之下被迫解散。1923年尾或者1924年初，刘少奇到达革命根据地广州，在国民党的宣传学校受训。1925年，刘少奇被派去上海领导工人运动。期间上海发生了五沙惨案，工人游行罢工，发展为工人运动。李立三、刘少奇都是指挥工人运动的领导人。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大批共产党人到达武汉，其中包括谭平山、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苏兆征、周恩来、恽代英、吴玉章、董必武、林祖涵、李富春等。而国民党领导人宋庆龄、徐谦、宋子文、陈友仁等人，以及苏俄顾问鲍罗廷，亦陆续到达武汉，并且由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宣布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的民众十分振奋，革命情绪十分高涨。
各位同志，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亦即是工人和民众的胜利，工人阶级成为国家主人的日子即将来临
了。好，革命万岁！
中国万岁！
工人万岁！
各位，工人阶级为了迎接胜利，我们除了加强宣传革命之外，更加需要为工人阶级争取权益。
没错，
是，
没错了，少奇同志说得对了。我哋武汉三镇嘅工人工作越嚟越辛苦，工资越嚟越低，生活越嚟越艰难，工会要同我哋想下办法啦！
好，各位工友，工人阶级受到不公平嘅待遇，就系由于资本家同埋帝国主义对我哋嘅剥削。武汉三镇嘅码头工人、货仓工人、铁路工人、钢铁工人、纺织工人以及各行业嘅工人，受到资本家和老板的压榨，生活十分之困苦。革命的目的就是领导工人民众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益。
我们怎样争取权益啊？
各位，革命就是发挥工人民众的集体力量，打倒不合理的制度。我们应该以游行和罢工的方式向资本家、老板显示工人阶级的力量。我们要响应革命，走上街头。
少奇同志，武汉三镇的码头工厂大部分由洋人经营，如果我们游行罢工，洋人会对付我们的。
没错，洋人一定不会容许中国的工人争取权益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惧怕洋人，任由洋人资本家对我们剥削的。各位，清朝积弱不振，洋人凭借武力企图瓜分中国，在中国沿海沿江设立商埠，占据租界，将中国的国土变成列强的殖民地。洋人操纵租界的商业，在租界开设工厂，剥削中国的工人。满清和军阀政府不敢得罪洋人，任由洋人在中国国土之上欺压中国百姓。这种不公平的情况，我们不可以容忍的。
没错了，不可以再容忍了，
不可以再容忍。
国民革命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驱逐帝国主义，恢复中国主权。
冇错，驱逐帝国主义，恢复中国主权。
几十年来，英、法、德、俄、日五个国家在汉口沿江地段占据了五处租界，租界里面的工人和民众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欧洲战争之后，德国战败，德国租界归还中国。俄国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主动放弃对中国的侵略，亦都交还俄租界。但是汉口地方仍然有英法日三处租界，对于武汉三镇的工人来讲是最大的耻辱。
没错，我们要驱逐帝国主义，收回租界主权。
南普森公事，欢迎你来到汉口啊！
系，国父领事，最近中国南方革命军已经占领武汉三镇，武汉的局势而家十分严峻。外交大臣张伯伦指令我嚟武汉视察形势。
系啊，武汉的局势的确相当严峻啊！最近左派的激进分子煽动工人和民众不断地攻击英国的租界，他们聚集数以万计的人群在租界外围示威游行，有人甚至冲开路障企图闯入租界范围。
汉口英国租界是根据大英帝国和中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而建立的，应该受到中国政府的尊重和保护。中国政府不可以违反条约，任由民众侵犯租界。
没错，只不过中国的南方革命政府并不承认租界的合法地位，而且革命政府里面的左倾分子受苏俄的影响，敌视西方国家。1925年的香港大罢工就是由这些左倾分子策动的，他们的行动显然是想发动民众力量，建立赤化政权。
大英帝国政府为了保障在华利益，在必要时要用强硬手段制止暴民侵犯汉口英国租界。
是，公事先生，汉口英国领事馆已经邀请大英帝国驻华海军派战舰来汉口保护帝国的利益，金马伦将军马上就会抵达汉口了。
好，
各位同志，英租界士兵和警察以武力镇压游行示威的民众，向民众开枪。各位，帝国主义敌视民众，敌视革命，我们不可以再退让，我们要继续斗争。
没错，我们继续斗争，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
是，各位，我们除了用集体力量向帝国主义施压之外，我们需要向国民政府请愿，请国民政府出面制止英帝国主义镇压汉口的民众。
赞成，我们向国民政府请愿。
鲍罗廷先生，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啱啱打电话嚟外交部，投诉汉口嘅民众企图闯入英租界，违反外交惯例，希望国民政府立刻制止暴民嘅激烈行动啊！
陈部长， 武汉三镇的民众和英帝国主义的士兵和警察冲突，必然会引起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干涉。为了减少帝国主义对革命的敌对，我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劝喻民众停止攻击租界，以免引起外交麻烦。
哦，鲍罗廷先生认为民众应该向帝国主义退让？
不是退让，是尽量减少麻烦，令到革命顺利进展。
但是租界的存在就已经妨碍革命的进展，况且英国已经派舰队来到汉口，以保护英国利益为名，其实是干涉中国的革命啊。
外交问题最好是用谈判的方式解决呢？
谈判是可以，但是不可以损害国民政府的威信和利益。
陈部长，大英帝国外交部恳切希望贵政府以切实行动制止暴民侵犯汉口英租界，否则大英帝国会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帝国在华利益的。
南普森公事，贵国的立场我非常明白，但是汉口民众游行示威是国民的权利，我们国民政府不可以制止的。至于英租界军警和民众发生冲突，英租界当局亦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不应该只是责备武汉的民众的。
哦，陈部长，你认为贵政府没有能力约束民众了？
国民政府必须尊重民众的。英国派遣舰队到达汉口，激发武汉民众的不满情绪，责任应该由英国承担。
没理由。
我建议英国水兵和战舰立刻撤离汉口，否则国民政府无法子保障英租界的安全。
啊，
同志，英租界当局拒绝将战舰和水兵撤离汉口，分明是对武汉的民众继续施行威吓，以粗暴手段干涉中国革命。
打倒共产党！开门迎亲上阵！打倒帝国主义！
各位，各位，英国帝国主义敌视革命，我们不可以再退让，我们即刻发动武汉200,000工人包围英租界，断绝租界的粮食供应。呼吁英租界的中国人全面罢工，一定要将英帝国主义赶出汉口。
是，打倒帝国主义，驱逐英国人，收回租界。
南普森公事，武汉的民众将英租界重重包围，断绝一切供应，看来我们真的遇到麻烦了。
唉，国福，南方革命政府非常左倾，他们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态度强硬，根本完全没有让步的意向。
那大英帝国是不是准备加派舰队维护帝国在华的权益啊？
国福，我已经向帝国外交部请示，外交大臣张伯伦刚刚有回电通知我首相和内阁的决定。
哦哦，伦敦方面有什么决定啊？
首相和内阁认为中国的革命进展十分迅速，不用多久革命政府会控制全中国，大英帝国应该和中国革命政府改善关系， 况且汉口租界远离海岸，如果长期被敌对的民众包围，根本冇可能维持稳定，丧失商业价值。因此，目前大英帝国的最大利益是维持上海的权益，其他长江口岸在必要时可以放弃。
哦，伦敦打算放弃汉口租界？
是，如果放弃汉口租界，可以同革命政府改善关系，大英帝国乐意撤离。
唉，
不过大英帝国希望能够说服革命政府里面的温和派支持温和派掌握权力，改善对外关系，咁大英帝国在华嘅权益会继续保持。
民国十六年，即系1927年年初，由于数以十万计的武汉三镇工人和民众不断向英租界施压，将英租界重重包围，英租界的活动全面瘫痪。武汉国民政府亦都采取强硬立场，逼英国战舰撤离汉口租界。英国当局在重重压力之下，被迫同武汉国民政府谈判。2月19日，英国代表终于签署协定，放弃汉口英租界。于是汉口英租界正式归还中国。在同一时期，江西省九江的英国租界亦都受到工人和民众的包围。3月15日，英国亦都同意放弃九江英租界。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过程里面，工运领袖李立三、刘少奇等人领导工人民众示威游行，发挥了非常大的影响力。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在谈判过程当中坚持国家利益，不肯对英方让步，英国在逼不得已之下放弃租界。陈友仁是美国华侨，自幼在美国受教育，习惯了英语、英文，而中国的语文水平就甚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革命政府，陈友仁协助孙先生处理对外交涉，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可以说是北伐期间对外交涉的重大胜利。沿海各商埠的工人和民众受到鼓舞，纷纷发动工人运动，争取权益。特别是上海，上海的工人民众在由有共产党背景的工运领袖领导之下，谋求以工会势力控制上海。不过西方列强在上海拥有巨大的利益，英、法、美、日等国希望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能够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抑制左倾的趋势。5000年之收回租界，由郑启明、陈希、谭树强、丁家湘、萧树胜、莫家驹、曾永强、温泉、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